接着，请看到讲义279页。279页，提到的是念心所。论文说到念位于缘，铭记不忘。这边的缘就是所缘境，念的作用呢，就是对于所缘境能够铭记不忘。因此提到念的时候，往往都会提醒不要把念的对象认为只是去忆念过去式而已，事实上就是不只是过去式，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作为念的一个所缘境。如注脚72括弧一提到说，念的作用，念之作用与所缘境分明即持，能为后时不忘失因。所以这就是铭记不忘，就是分明即持，作为不忘失的一个决定条件。好，那接着普光也特别强调，非为但念过去境也，就是说不是只去忆念过去的境界而已。那么就引用了顺证理论，于境铭记不忘失因，那说明为念，就是对于境界怎么样能够它能够不忘失的一个原因呢，这个作用就是念的一个发体有存在的关系，才能够让有情对于境界能够铭记不忘。那么姑且不管人，我们可以举动物，比如说我们训练狗狗，训练狗狗坐下你要怎么训练，比如说以现在一般的动物行为意识，可能用食物啊，用它的零食，那去引导它做一个动作，可是我们跟狗没办法沟通嘛，我们也没有狗的言语，我们也没有它心通，也不能像比如说诸佛啊或阿罗汉让狗狗，让那些畜生们可以觉知我们的内在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引导他做一个动作，然后让他去做完动作能够得到食物。那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训练之后呢，等到我们拿起零食，他就会什么自动乖乖坐下，摇着尾巴呆呆的看着我们，伸出舌头。那他为什么会知道要去做这个动作？那当然是由训练而来，那就是有这个心锁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心锁了，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欲，因为他想要什么，他想要零食，想要获得主人的关注，所以他会去做，做什么动作呢？做主人之前教他的动作。好，那这就是铭记不忘的一个心锁它的作用。好，接着普光又引用到入阿毗达摩论，内文就有提到，念为令心于境铭记，即是不忘，以正当作诸事业意，就是已做的或者是正在做或者是将来才要应当做的种种事情都能够不忘失。对于这样的境界，就是已做事业或者是正做事业或者是将来当做的种种事业都能够不忘失，这就是于境能够铭记不忘念心所的作用。好，所以念心所呢，在以修观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四念住，当然四念住从顺真从具色论事情来讲，它是以慧观照的作用，但是这个慧为什么能够起观照住于这个所缘境呢，就是有念，以念作为背后的原因条件来令慧住于境，去观身受心法等等。好，那么同样的这个心所在大乘唯识学呢，他认为因为他所对的境界比较特殊，所以不属于片行，而是属于别境。刚才慧心所还有欲心所也是，欲心所他认为所对的境界是有情，某一有情所耗耀的，并不是所有境界 都有这种作欲动机存在。那么念心所也是一样，所以他从大乘唯识学认为念心所它是别境而不是片性。但是在部派有部来讲，认为所有的心所升起都会有这种铭记不忘。当然啦，不是说那铭记不忘的程度就是有时间上的差别，有强弱的差别。好，接着是谈作意。那作意这个心所在唯识它也是属于片行心所，就是一切心心往心所升起都会有的这个心所作意。俱舍论定义说，作意未能令心警觉。那这边的警觉就是注意的意思，从白话上来讲就是能够让有情能够去对于某个境界能够去升起这种注意力，能够去朝向于所缘，能够引起注意。比如说刚才那个有同学按铃，有人帮我们按铃，叮，你们就会怎么样？警觉，警觉也就是有留意到要按铃了，按铃，听到按铃，那我们就会有希望要赶快进来听课等等的。所以这样一个声响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个作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层面作用。如果没有作意的话，有外在危险的境界朝向我们，我们可能怎么样？没有留意的话，就是会遭殃。好，我们可以参考注脚其实是刮胡一解释到作动于意，故名作意。那么什么意思呢？他说能够让心警觉前进，就是当前的境界。那如果心是睡眠沉默不醒呢，由作意力能够让心警觉取进。作意力后面的顿号请删除，由作意力然后让心能够警觉，让心能够去圆取境界。所以说作动于意，这个作动的意思就是说让心警觉的意思，让心去注意这个境界的意思。好，那么顺治理论它有一段文就说这个作意呢，就是我们一般世间所讲的留意，留意的意思。我在《入阿毗达摩论》呢，它讲到就是引心去静，引心就是引发心所能够去向于境界，能够去向于境界，这就是作意。好，那么在刮胡二呢，有附带提说作意有三种，就是有学无学、非学非无学。学就是指七种有学，七种有学就是三果四相啊，无学就是阿罗汉。那非学非无学呢，在这边是指有漏的作意。非学非无学法它包含一切有漏法还有三种无为法。那当然因为无为法它本身不会有作意这个心所啦，所以这边当然非学非无学作意就是指有漏的作意。好，所以作意就是我们口头讲的留意，请留意，请注意这样的一种意思。那这个心所它本身是令心警觉，等于如果今天进度有达到的话，大家可以先参考或者先笔记一下，作意这个心所跟另外一个心所其实在定义上看似有矛盾。什么心所呢？就是行舍，就是善心所的舍，在讲义的285页，大家可以先翻285页论文中他就有探讨作意这个心所，因为是大地法， 所以任何心所升起的时候，必然也会有作意心所生。但是舍，这个行运中的舍，我们称为行舍，在大圣白法为师，他由于为了避免跟舍受会模糊，所以通常会加上行舍，就是行运中的舍，而不是受运的舍。这个舍心所本身呢，是让心什么能够平等，而能还有什么无警觉，对不对？无警觉性，这个是俱舍论的定义。但是在看到现在讲义279页，作意这个心所是让心什么有警觉性，诶，那是不是矛盾的？可是呢，作意这个心所，不管是唯识来讲，不管是俱舍来讲，乃至于到大圣唯识，它都是属于什么？一切心所心王升起必然会有的一种心理作用。所以在俱舍论呢，就本身就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作意这个心所是属于十大地法，当舍这个善心所中的舍心所升起的时候，作意这个心所也必然相应而起。那两者会不会打架矛盾呢？答案当然是不会。事情怎么去解决，那我们就留待下文谈到再来说明。那因此呢，可以建议大家在279页作意心所的这个定义呢，可以写上那个可以跟它比对的心所是285页的这个舍心所，两者之间是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存在。好，那当然也许有人也会想到说，那念心所是于尽铭记不忘，可是不是有一个在大圣或者是其他的部派里面有听到一个心所叫思念，失去的失啦，思念，那思念这个心所产生的时候，不就是思念，不就是没有念吗？但是思念其实不是没有念，而是忘失正念，你这个念是染污的念。那同样在后文，后文是指讲义291页，291页就会有探讨，探讨思念，思念不是没有念，而是念失去的正念叫做思念，你的念是染污，是染污的念，会称为思念。好，这边只是附带一题啦，很多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实阿毗达摩的论师都会给予说明。好，接着再请翻回讲义279页来探讨第九个圣解。圣解这个心所在部派有部他认为是十大地法，但是在大圣唯识学认为是别境。因为呢，大圣唯识学认为圣解这个心所呢，是所缘的境界一定是让心心往心所能够确定决定的对象，才会有所谓的圣解。圣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它的意思是能于境应可，就是应许认可的意思，确定的意思，能够确定。所以它的解是一种比较特胜殊胜的一种理解，也就是对于所缘的境界能够去应许认可。安尼对，安尼唔对，这样对，这样不对了，我知道这样是对的。比如说我们奉持，以句式来讲，奉持不杀生等等，所以不能去损害乃至于去杀害生命，那个友情生命，这样是对的，那应该去奉行，应该是护持，那这就是圣解，于尽能够应可。好，那同样对于应可这个心所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它也有一段探讨，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他一开始先定义啦，说圣解就是殊胜之解，就是能于尽，他能够应可审定，事事必而非不如是。 就某一件事情必然是如此，比如说我们奉行不杀生，那么将来呢就能够得到长寿啊、无病啊，或者乃至于升人升天等等的果报，那必然是如此，那非不如此。好，那接着就有一段问答了，说如果圣洁的定义是这样的话，它又是属于十大地法的话，那么与仪相应如何有圣洁？同样又是用仪来做一个比对探讨的，仪就是不确定嘛，怀疑嘛。好，那么接着普光就说明解释了，仪就是所谓的有耶无耶，那前后二心皆能应可，故有圣洁。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起怀疑的时候，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对于有也是什么样，有应可，对于没有也是有应可。这当然应可的成分不是很高，但是也是有，你说1%有没有，他说也是有，所以代表也是有应可。举个例子，就像比如说我们远远看到，在经论里面常看到的，在树林里面看到一条挂在树上的绳子，我们远远晚上或者是光线不蒙暗不明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到以为是蛇，那是爪不是爪，那我们去判断是蛇或者不是蛇，虽然是乙没有错，但是呢在这两种之间的一种应可，它也是有圣洁的作用存在。就像刚才对于乙还有会也是一样，对于这二品，在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做某一种判断还不是达到唯一的答案出来的时候呢，对这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判断也是有拣择跟应可，就是有慧跟圣洁这样的心所在作用。好，那么接着就解释又引用路阿毗达摩讲说，圣洁的作用就是令心与所缘尽，无却落心。意思呢就是因为无确落，所以能够去应许认可了。好，那么附带一提在大毗婆沙论他有提到说，其实真正的仪就是在阿毗达摩所定义这个仪这个心所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常人讲的，并不是刚才所举例的这个是有还是没有，其实这个并不是阿毗达摩所定义的仪。阿毗达摩认为所定义的仪呢，是对于四谛法你有所怀疑，这个才是真正的烦恼心所中的仪。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有还是没有，他是不是人，他说就菩萨来讲，他说认这个人是邪智，邪就是不正确的一种智慧判断啊，他说这种是欲界无复无际的邪智，那非真一解，不是真正这种我们归属于随明的这种疑。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80页，看到十大地法中的最后一个三摩地。三摩地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翻成定，或者翻成等持。那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定不是应该是什么欲界或者欲界以上才有吗？可是这边的定倒不是有达到什么禁律或者是无色定或者乃至于灭尽定等等其他那种三昧的定，这边的定是指一种 心理的作用。所以以俱舍论来讲，他就讲到三摩地为心一尽性，就是心能够专注于一个所缘上，这就是定的一个作用。同样的，这个虽然在部派属于有部来讲属于十大地法，但是在唯识来讲它属于别境，它的对象是所谓的所观境，所以不是 遍于一切对象，因此是属于别境而不是遍行。但是在有部来讲，认为呢，当心对于一个所缘境在触对的时候呢，都是专注于一个所缘，每一刹那每一刹那专注于某一所缘，所以都可以称为心一境性。只是这个心一境性怎么样，如果不长久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散乱等等的一种出现。当然后文也会谈到，如果定是十大地法的话，那我们产生善心的时候，散乱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去会通两者之间，能够相应而起。同样我们也等到后文再去做说明。好，那么对定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78刮胡译。他说内文提到，等持力能令心往于一境转，这个转就是起作用升起的意思。那若无等持，心性调动不能住境。所以只要心能够圆某一境界，就代表它有什么定。那部派的理解是这样的，部派的理解是这样。那顺正理论的定义是说，令心无乱，取所缘境，不留善因。就是能够让心去缘取所缘境，而没有留善。那这样的一种条件，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定三摩地的一个作用。好，那后文就用比较等持，平等直持，直持心法，心心所法，去圆取某一境界。好，那么在刮胡二误入的论书里面，他有举说第二行，他有举到毗婆沙者作如是说，如蛇在桶，行遍不屈，心若在定，正直而转。那边的转就是升起了，所以那个定就好像桶子一样，那心原本是弯弯翘翘的，是躁动不安的，那如果有定相应的话呢，那心就能够正直而圆取境界，能够专一于某一所缘境。好，那对于这个心所法在世亲俱舍论这样的一种次第安排呢，它是比较特别的。那之所以比较特别呢，请看注脚80，注脚80的第二行，他讲到说，如果依照的这种义理的次第来讲的话，不应该如颂文。他说次第应该是先谈欲，再谈作意，乃至于思处受想圣解慧念定。他说所以颂文不依此说，显一刹那同时并起。意思就是说呢，世亲在撰写颂文的时候故意把它打乱，代表说什么呢，他们是同时并起的，你不用去次第来看它。如果依着正常的次第来讲的话，有人就会误解说它不会是怎么样同时并生，而是次第而起。那因此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说，其实世亲是故意把它打乱的，没有按照义理的次第来讲。那第二种解释呢，他讲说或受等五显染用胜，会等五显尽用胜，所以做这二类的分别。所以请再翻回在颂文的地方，受等五是指什么呢，就是受想思处欲，就是前五项啊。从普光的角度来解释颂文这种十大地法心所次第的安排，他认为受想思处欲这是偏重于染用，慧念作意圣解三摩地 偏重于在亲近法的一种作用上来谈，所以归为这两类，归为这两类。因此普光认为，如果按照次第的话，是说我们的心先有一种动机，让心产生了这种注意，然后再去思虑，区域心，区域我们有情要不要去做，然后区域要去做之后呢，我们就会去触对外境，触对外境之后就会有所感受领受，然后有所领受感受就会去怎么样，取镜像而施摄，然后再有所谓的应可，去抉择，然后对于境界能够抉择的境界呢，能够铭记不忘，让心能够专注于某一境界。那么从普光认为说，依照的义理的次第应该这样的去说明会比较顺，会比较服顺一点。那么世心之所以不按照这样的一种义理次第来写颂还有长行解释呢，是有它背后的原因。这是古德的看法。好，那对于这个十大地法的这个结语呢，在讲义280页，就是我们也这算是第三次以上的说明了，就是世亲认为说，心心所法它的差别相非常的微细，它的形象非常的微细难知啊。那么次第的相续呢，尚难去分别了之，更何况是在一刹那中具有这十种。好，所以他认为呢，那无色法为觉慧取。这边的觉慧并不一定要把它看成是无漏的智慧啦，就是一种敏锐能够去觉察了知的一种慧，一种智慧。好，那么在注脚80刮胡二呢，法宝他就有附带提到有部啊，还有大圣为识种种的看法。另外呢，他有引用了顺正理论，再提到上座斯利罗多的看法。就是在注脚80刮胡二第二行，正理中云比上座言，这个座应该如教刊栏改成我们现在的这种座位的座了。上座在顺正理论中所指的上座，主要是指经部的一个论师斯利罗多了。他说心所只有三种，就是受想思，那其他心所呢，只是有这受想思的一种分位差别。就如举个例子，就像现在大家在黑板上看到往后我们会提到的一个清安这个心所，对于经部来讲，他认为所谓的心清安，就是意识相应的这个清安呢，他认为就是思心所的差别。所谓的差别，分位差别或差别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它的主体都是思心所，但是呢它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它扮演不同的什么角色。比如说我以现在来讲，就是跟大家分享聚社论的讲师，但是呢等到礼拜三的时候呢，我去了福业，又是变成跟同学分享大智度论的讲师。那等到下个礼拜四到礼拜五呢，我就回到现在所住的寺院，变成一般的常住众而已。那么同样都是我这个个体，但是因应不同的对象时间或情境等等，它有不同的一种角色来命名。所以所谓的心清安即是思差别，或者是我们刚才这边所提到的说经部上座斯利罗多认为心所只有三种，那其他的心所都不外乎 这三种的分位差别，意思就是如此。好，那他甚至有提到说亦有不利心所，所谓的心所呢，只是心的差别而命名受，那这边所指的就是觉天，觉天论师啦。那么同样的详情，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导师的著作，或者是 前导的讲义也有略提到一些啦。好，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刚好今天这边告一个段落，就先到此。那还有剩下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先前在网络上我收到两个问题，觉得提问者心蛮细密的，那提这个问题蛮好的，所以想刚好利用剩下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不过很抱歉，因为先前可能没有先提，如果大家有带第十份讲义的话，第十份讲义如果有带的人可以先拿出来。第十份讲义，这提问者他留意到说，第十份讲义的244页论文提到说，何界死位几根后灭。我们接着就有寄送跟长行的解释。那么对照的地方是对照到哪里呢？对照这同样一份讲义的260页。260页呢，以现在的科判是讲到说，有情它成根极少，就是论文讲到诸极少者成就几根。那因此提问者就提到说，比如说以无色界来讲好了，无色界在命中的时候最后灭的是命意舍，如讲义的25页。但是呢，在讲义260页提到余生无色界他最少成就什么性等五善根还有命意舍。那么他就提到说，这样论文不是矛盾吗？矛盾点在哪里？最后260页所讲的是无色界的凡夫最少能成几根啊？8根。就是除了命意舍之外，还有加上什么性等五善根。可是呢，在前文讲义244到245页提到无色界的有情命将终的时候，他最后只剩下什么3根而已啊，那不是更少了吗？那为什么后文就是指260页多了那五善根呢？两者间不是矛盾吗？后文的一开始是讲极少者嘛，极少就是最少最少。所以最少最少应该是3根啊，以无色界有情来讲应该是3根而不是8根啊。那为什么后面的论文讲无色界的一生最少成就8根呢？好，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蛮仔细的，就是前后他有去融会贯通而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不是事情写错，世亲写这个段落内文上来讲它比较省略一点。这个段落大家如果有西贝塔的话可以去参考，有关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50的内容。其实内文呢，大毗婆沙论是去探讨说在三界凡圣的友情他所成就的这个22根它的一个范围论据，最多有多少，最少有多少。他就去探讨，比如说以地狱来讲，地狱的友情他最多有多少，最少有多少，他就一一的去分别。那么最少这边呢，比如说他分析到无色界的友情呢，无色界他就有提到无色界最少是有8根没有错，那是属于无色界的一生而不是圣者，无色界一生。那这样的一种定律会不会跟前文有出入呢？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前文呢所探讨的是在这些的友情他命中前在死有，就是这边论文是说死位了， 那如果我们用四有来讲的话，就是在十有的时候，在临命终前的那一刻，命将终的那时候呢，他所残存的最后所舍弃的是命意舍，这三根没有问题。那么后文这边以大毗婆沙论或者是俱舍论这边所探讨的是三界凡圣的友情，在一般普遍的情况之下，并不是在死位或者是出生的时候啦，出生是那个最初的初，最初或者是临命中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排除之下，正常的时候他最多能够成就几根，最少会具备几根。那么这是讲义二六零页，成根极少跟成根极多。世亲呢，他很善巧的将大毗婆沙论很大的一个篇幅的内容，把它给很条理化的浓缩成这两段，浓缩成这两段。我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最少成就八根者，那么在顺正更正，在俱舍论他提到的第一类是什么？已断善根者，对不对？那事实上这样一类的人呢，在大毗婆沙论他就有谈到，其实他内容包含着可能是第一道的友情，可能是邪定聚的友情，可能是不定聚的友情，也有可能是南州西州或者是东州，就是四大州啦，四大州扣除了北俱芦州之外，其他的三州的友情都有可能成为断善根者。所以断善根者呢，他可能是地狱道乃至于是南西东这三州的人道友情都有可能。那因此呢，世亲很善巧的只提了已断善根，就包含了刚才在大毗婆沙论卷150所说的那几类的友情。那至于在注脚102刮胡二所提到的，说是第三行注释文的第三行提到说，彼若极少成就八根，具见舍命，故为生根。那这段文它有残存生根，但是什么可能男根或者是女根已经舍了，所以他说是见舍命，但是见舍命这样的一个阶段还不是前文所谈到的死位的阶段。所谓的死位是指临命中的正死，快要死而还没死的临命中那一刻，但是这边的见舍命的阶段呢，是更早一点，更早一点，更早一点。好，所以它的生根还有受根，受是包含了五种受，但是如果你临命中的话，只有什么舍受而已。所以这个是前后文的差别性。我再重复一次，前文谈到的死位，他的受只有舍，而不是有五种受。原因是说，他是在临命中的那一刻。那这边内文谈到的见舍命呢，是在临命中更往前移一点，所以他的受还没有残存，只剩下舍，他还有什么苦乐喜忧，还有苦乐喜忧。所以他说极少成八根是断善根者，他还有五受以及身，还有命，还有意。好，所以这是前后文间的差别，前后文间的差别跟大家附带一提。那另外呢，网络上还有提到一个问题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好，这可能当初在讲这份讲义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提到， 他所问的是第二份讲义的第40页，论文中在解释所谓的引光明暗的这个明，论文提到的是有月星火药宝珠电等珠焰称为是明，就是引光明暗的这个明，日月明。那么提问者他就讲到说，他有参考了其他人所注解这段文，月是指月球月亮，这没有问题，星就是指我们现在看到的星星，那宝珠还有闪电这就没有问题，但是论文提到的火药，他说他看到的其他的现代人的著作呢，都认为是火药而不是火跟药，在我们讲义火药中间是有顿号的分开的。他就问说，诶，请问法师，那请问是你讲的正确，就是讲义标点正确，还是他所参考其他人的著作讲的正确呢？那我是以两种方式跟他解释。第一种呢，是依照现在讲义所提出的这个范文本，就是注脚36的范文。范文它的火这个字呢，就是在一串，很难跟大家讲啊，就是有 A、G、N、I。大家看见看到的是 A、G、N、Y 啦，那 Y 因为后面是母音，因为原本是 I， 但是后面是母音 O， 所以它就被同化成 Y。就是 AGNY 这个字呢，就是火的意思。那后文的 OS 一点 ADHI 呢，这个字就是药，就是药草或者是药树、药木、妙药的意思。所以火跟药两种是不一样的东西，它是个别的。那当然也许有人会问说，法师 啊我又看不懂范文，我也没有字典可以查，那怎么办呢？那我是提供他另外一种理路可以去找。火药请问是在第几世纪发明的？很晚。我目前在网络上找到的一笔资料是说，在一般的研究认为是在七世纪中国人发明的。七世纪。好，那请问一下，四清是几世纪的人呢？好，你没有背没关系，我也没有去背，但是至少我们有讲义可以看吧。在我们前导的讲义，导师有提到说，前导讲义是第二页，导师有提到西元四五世纪间，那么说一切有系激起法海的壮阔波澜，那是以世亲的聚色论为中心。那世亲本身以导师的一个考究，他可能是360年到440年之间的人。那么有其他学者考究，大概最晚大概是到500年，西元500年。所以世亲最晚最晚他活也大概是活到什么6世纪而已。所以他在写聚色论的时候会写到火药吗？除非当然你说他有天眼通，你要这样回答我，我也没办法。但是事实上不会啦，他不可能用这种未来的事来写到论文里面。所以其实没关系，如果说我们看不懂范文，我也没有那个词典可以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时间点来去下手。那么世亲写聚色论呢，最迟不会超过六世纪。但是呢，火药它本身据现在一般的探讨是在七世纪所发明的，但是还没有盛行，还没有普遍盛行，如果普遍盛行就更晚了。所以从这样一点来看，那这段论文应该要解释成火跟药。那你说药为什么会有珠焰会有明呢？那我会再请大家去思考一下，请问你现在有看过那所谓的什么夜明珠还是什么珠吗？没有，对不对？我也没有看过，可是以前都有啊。那甚至那个这个一些药草呢，当然我现实上没看过，但是在很多电影上，尤其是古装片， 就是一些受到内伤的一些侠义人士，为了要去怎么样，要去治疗，他们都会去一个什么深山里面，哦，看到一个发光的东西，哦，那就是什么灵芝妙药，哦，大概古代这种东西很多啦，但是到现在也许是我们有情的业感，我们现在的人福报越来越少，所以一些特殊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药本身也会有放光发光，那这个在过去来讲应该可能是蛮常见的。好，那么利用这两个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除了去解释那论文之外呢，另外想提供的就是说，有些地方我们也许没办法直接正面的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间接性的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去思维，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什么慧心所的一个功用，哦，慧心所的功用。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阿毗达摩或者是一些论述之后呢，论述帮我们去明确的定义了有关我们自己本身有情一些身心的状态，那我们呢不要学了之后就放着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怎么样去所谓的如理思维啦，去关照自己，哦，因为你现在不关照呢，你想要修行解脱以后还是要关照啦，那倒不如现在学了就马上做，哦，那加深自己的印象，让自己的思维能够更敏锐更深细一点，哦，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